于登水和舒格他们正在房里说话，突然门帘一挑，走进一个人来。众人抬眼一看，原来是个中年妇女。她进的门来，怯生生地看了众人一眼，扶了一扶，低头说：“给各位爷道福了。”众人这才抬眼打量她，三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头发在脑后挽了个发髻，鹅蛋形的脸上不施粉黛，虽然穿着朴素，但看上去风韵犹存，大概是在外面雪地里站的时间长了，两只小脚的裹脚布都湿透了，嘴唇也冻得有点发紫，只是低头站着，不敢正视众人。舒格皱了皱眉头说：“哟，这不是靳大人的如夫人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”靳文奎的姨太太只是略微抬了抬头，小声说：“
啊，大人，是彩格，她生产了。”
彩格？知道了，是靳大人的通房大丫头啊。生产了好啊，天人进口的，这是好事嘛。你
还有什么事吗？大人，只是屋里太冷了，别人还好说，这产妇和孩子都有点受不了呢，想恳求大人赏点柴炭。
这舒格呀，这会儿是一门心思的想要去给福康安赔罪，他哪有心思料理这些个事儿啊，就随便的说：“哎呦，这你可就难为我喽，这柴炭呢都是按份例供应的，一品二品每位每天是30斤，三品官呢是25斤，像我这样的每天只有2斤，如今呐，这驿站里还亏空着5-6万斤呐，都是从大家伙的月例里扣呢。那帮小子已经是怨天怨地的了。靳大人如今又是犯官，住在驿站里是既没有彩头又没有赏赐的，他们已经是满心不情愿的了。要是再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也不说这些个烦心事了。这么着啊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出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待会儿从家里带点炭来给你就是了。我叫他们先送去几条被子，你看可成？
那妇女已经是泪流满面了，哽咽着说：“那就多谢大人了。”又蹲身扶了一扶。
和珅一直在旁边听着，见这个中年妇女要走，一摆手说：“夫人慢走。”我说：“老叔啊，刚才进来的时候啊，就听见那屋里有女人的哭声，别人还好对付，可这产妇和孩子怎么能受得了呢？听我说，几斤柴炭的事儿，那能值几个钱呢？索性咱把各个屋里啊都生起火来，一方面叫他们都暖和点，另一方面呢，也给你的驿站添点旺气，不是？至于银子嘛，满打满算，一天有10两，足够了吧？一个半月，那天就暖和了。到时候你就是叫他们生火，他们也不生嘛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拿出一张银票。这是470两见票就对的龙头银票。老叔，你拿着，多余的呢给弟兄们吃杯酒。倒不是我穷大方，实在是他们太可怜了。说着就把银票递过去了。这舒格接过银票，满脸都是笑容哦，一边紧紧地攥着银票，一边说：“哎呦喂，这怎么好意思的呢？这可真叫何爷破费了，叫我怎么好意思接呢？”又冲那个中年妇女说：“我说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快谢谢何爷。” 那妇女已经是听呆了，泪眼汪汪的盯着和珅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哽咽着说：
多谢和爷，和爷必定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转世，您可是积了大德喽，老天爷必定保佑您子孙万代福寿安康。
和珅急忙虚扶了一下说：哎呦，这位大嫂，你快快请起，不能这样说。我虽然年轻，但也是经过磨难的，知道此中甘苦的，快快起来吧。大嫂千恩万谢的走了，一行人便也急忙动身，直奔扬州府衙而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来到了知府衙门，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，几个人跟着余登水穿过二堂，就听到一阵悠扬的琴声从里边传出来了，众人急忙停住脚步。这琴声啊，是从西花厅里传出来的。余登水一愣，心中暗想：这是谁在抚琴呢？刚走到乐洞门前，就被小吉宝挡了架。这小吉宝和小胡子年纪差不多，只是看上去比这小胡子还要机灵，特别是那双小眼睛，眼珠是又黑又亮，顾盼之间十分有神。他冲众人一笑说：这会子三爷正在赏雪听琴呢，小胡子是知道的，除了老爷太太，谁敢在这个时候打搅他呀？这廊下避风，那边呢还生着火，咱们呢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再过去吧。小胡子咧嘴一笑说：嘿嘿，告诉你吧，我倒不怕少主子发火，他要是能打我一巴掌那才好呢，那准是要抬举我了。哎，说真的，咱俩年纪差不多，可我的阅历银子才是你的一半，我也想学你那年一头把主子拱个仰面朝天的，嘿，不但没挨骂，第二天就生发了。小吉宝却笑着说：嘿嘿，去你的吧，看来啊你还是不懂主子的脾气。哼，那得分什么事儿，什么时辰，这当差呀那得有眼力劲儿，得会琢磨主子的脾气。要说呢，我也是才懂得一半。说着话，手指压唇，示意大家肃静。众人便悄默声的跟着他来到廊下的火堆旁，屏气敛神静听琴声。抚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福康安新收到身边的丫头黄丽儿。她坐在西花厅里的琴前，一双小手轻拨徐按，勾磨挑滑，上身随着旋律前后晃动，弹得既认真又流畅。福康安则站在门外的滴水岩下用心倾听。他已经换了衣服，头戴六合一统的瓜皮帽，灰服绸马褂，外罩一件玫瑰紫的巴图鲁背心，脚蹬鹿皮靴子，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随意搭在肩上，心思随着琴声起伏不定。一会儿想见到了乾隆该如何奏对一路官封的事，如何请缨随父出征，一会儿又想到父亲在凉风镇遇刺，如今是带伤在四川整军，还不知道他准不准自己到军前去效力呢。一会儿又想到母亲，这会儿啊母亲准是又跪在观音像前为自己祈祷呢。一想到母亲那虔诚的样子，福康安的心中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正在思绪万千不可收拾呢。琴声戛然而止，福康安回头一看，见小吉宝他们都站在月洞门外，便招了招手说：来吧，都进来吧。说着一掀帘子进了西花厅。余登水打头，一行人鱼贯而入，打签施礼说：给三爷请安。舒格还特意加了一句：三爷吉祥。 这才随着众人起身。众人这才看见了，原来马二垮子也在屋里呢，他带着个长随正在往书架上摆书呢。福康安看了众人一眼，笑着对余登水说，哈哈，刚才听见琴声有意，我就知道是有人在听了。哎，你这架琴呐，可不是凡品，看来你也是知音之人呐。哎，怎么样，丽儿弹得如何？余登水赶紧笑着说，那还用说，姑娘弹得好极了。其实啊，我与琴道音律是一窍不通，只不过是听得多了，觉得都没有这位姑娘弹得好听罢了。至于怎么个好法呢，那我可说不清楚了。哦，说了半天你是个外行啊，看来这琴到了你的手里啊，真是明珠暗投了。哎，你是花多少钱买的？转给我得了。其实啊，这架琴是余登水当了县令之后要做琴制堂，小厮们逛夜市的时候啊，花2-3千银子买来献殷勤的，他也不知道价值多少，品味几等，见福康安喜欢，那巴不得了呢，就笑着说，嗨，三爷说哪儿的话呀，不到50两银子的一个小玩意儿，既是三爷赏识，那就送给三爷了，宝刀献烈士，摇琴赠知音嘛，哪儿还要什么钱呢？福康安却一摆手说，哎，我可是从来不白收人家礼的，为了不委屈这琴，我出1000两银子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好家伙，一出手就是1000两银子，这可是一个中产人家的家当啊。在场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，福康安却手抚着琴说，哎，你们别这样看着我，这琴呐，的确不是凡品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簪缨之族，或者是家道败了，或者是被家奴偷出来卖的，50两银子就把它给卖了，这真是太可惜了。说着抬起头来看了看舒格，问他，你就是义成，看样子是个旗下的，满洲老姓什么呢？回三爷，那个满洲老姓是瓜尔佳氏，太祖父是正红旗下第3参领第二左领，嵩山大战带着17名披甲人踹破洪承畴的边哨大营，立功抬旗进镶黄旗，因为和鳌拜老公爷同姓，就进了参领，当了都统，在福建白云山打仗战死了。祖父又跟着鳌拜公爷打仗，康熙8年鳌公爷坏了事，祖父也受了株连，布衣说是要满门抄斩，后来康熙爷念功赦罪，发配到乌拉从军，直到雍正爷手里才下了免罪诏书。可是我爷爷早就死了，全家人迁回北京，亲戚没亲戚，朋友没朋友的，七拐八转的投到了成亲王门下。可没过几年，成亲王也败了，我好歹算是在吏部和几个笔铁士熟悉，人托人脸托脸的就到宗人府打杂去了，攒了几个钱捐了个班，选出个未入流的官缺，就当了这个义丞。不小心昨儿马尿灌多了，下头人吃屎不长眼，得罪了三爷的家政。我的好三爷，您要是和我较起真来，那我们一家子还不得没透几辈子，风水永不冒烟吗？我这是来给爷请罪的，请爷饶过我，回头啊，我带一家子过来给您磕头。说完就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。这福康安呐，到底是个年轻人心性，这几句好话就说的他满腔的怒气全消了。听了舒格的履历，本来一个功勋人家，打仗的时候八面威风的一个将军，没成想 到了太平年月，反而一落再落，混得不成模样，也不由替他惋惜，照着他的屁股踹了一脚，笑着说：你这个混蛋，还不快起来，瞧这德行，亏你还是满洲老人呢，照我的性子，就砸了你的驿站，端了你这王八窝，和你打一场亲命官司，你赢得了？舒格没想到这么轻易就过关了，磕了个头，赶紧爬起来，嬉皮笑脸的说：是是是，爷教训的是，这回呀，误打误撞的和三爷结了缘了，说不定啊，我就该时来运转喽。三爷这么喜欢钱，我一定留心给您物色，放心，弄他几十架，漕运到府上去。福康安扑哧一笑：去你的吧，啊，你以为琴是烧火的劈柴呢，论堆的。说到这儿，他忽然收敛了笑容，回过头来问和珅：哎，对了，不是还有个姓柴的吗？叫柴什么来着？和珅赶紧笑着回答：三爷，他叫柴大济。是这么回事，他的酒还没醒呢，怕是一时来不了了，回头舒格再劝劝他，三爷最是仁厚的了，叫他别害怕，你这过来挨了一脚不就没事了吗？说不定啊，还会因祸得福呢。小胡子见和珅替柴大济打圆场，心里头老大的不自在，在一旁接过话说：哼，我可没和珅那么好性，要说那姓柴的顶不是东西了，本来我已经跑出来了，哼，就是他把我抓回去的。这还不算，他不但打我，还骂我们老爷是什么富中堂穷中堂的，还说如今的侍卫真他妈比兔子还多，还说他根本没喝醉，有什么事儿他一人承担，还说舒格眼见福康安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，小胡子还在那一个劲儿的还说还说，好不容易叫这位公子哥消了气儿，生怕再激起他的公子脾气，赶紧接过话头说：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位小兄弟今儿受了委屈，先请消消气儿。三爷也甭跟那柴大济生什么气，他是个武夫，又读过几本书，心性高傲些是有的，当时呢我是烂醉如泥，他也是酒迷心窍，绝不是对三爷有什么不敬的心思，千错万错那都是我的错，三爷肯饶过我了，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九品武官，和他认真他消受不起呀。三爷您是天上的凤凰，他不过是个斗乌了眼的鸡，您要真和他生气，那也不值当的。说着又把柴大济的履历说了一遍，末了又说：哎，这个人呐，只不过是个怀才不遇、心高命薄罢了。福康安鼻子里哼了一声：哼，张广嗣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马谡，万岁爷杀了他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他柴大济跟着张广嗣打了两年仗，就敢小视天下人了？他本来啊想引用父亲傅恒凭黑茶山的战力，但是又怕有炫耀之嫌，他才不愿意沾父亲的光呢，便硬生生的把到了嘴边的话给咽回去了，看了舒格一眼又说：你回去告诉他，我不翻他这块臭肉了。人都说呀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个柴大济呀，他清高也清高的没边没样了，自负的也太盲目了点啊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那福康安那是什么人呢？那是当朝宰相傅恒的儿子，其实啊他是乾隆和唐儿生的，由于这种帝王的血统，所以福康安从小啊就心性高远，就因为这件事柴大济得罪了福康安，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啊，哼，有他的罪遭呢。这都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 单说众人听了福康安这番话，都算松了一口气儿。余增水是最怕这位公子哥不谙世事，真的动起性子来砸了驿站，那事儿可就闹大了。再说这事儿出在扬州，他这个代理知府那是脱不了干系的。傅恒位高权重，又正在金川用兵，朝廷要真的追究起来，那肯定是官小的要吃亏。眼见福康安撂开了手，心中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儿，急忙岔开话题说：“哎，对了，哎，刚才三爷说要赏我1000两银子，哎，那我是万万不敢领受的。传扬出去，说我余增水高价卖琴，那也不好听，不是？我看啊，哎，不如这么着，三爷就做个东道。扬州的烤全猪天下闻名，咱们架上13样火锅。”一来呢，算是为三爷接风洗尘；二来，我们也沾点三爷的福气，那就算是扯平了。三爷，您看可好？福康安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嗯，也好，就依你吧。”余增水便吩咐下人去预备酒席，又亲自查看给福康安预备的卧房、备入用具、瓜果点心是不是一应俱全。命人把火炭盆子端进屋里，说既不能冷着也不能热了，还要防止过了炭气，处处打点的滴水不漏。福康安一边倒背着双手跺着步子，一边看着众人忙活着。他看见和珅和马二垮子在一边小声嘀咕什么，就笑着问：“嗨嘿，你们两个在说什么私房话呢？”马二垮子一笑说：“哈哈，三爷，他要回北京，想打我的饥荒呢。”“哦，是吗？怎么，贵中堂差你来南京办差，连盘缠银子都不赏吗？”和珅不好意思的笑笑说：“嗨，出差有关中奋力的盘缠，北京南京来回48两银子，那是足够使的了。只是除此之外，贵爷还给了一些银两，让我购买宣纸、湖笔和薛涛剑的。我给派了别的用场了，又怕回去见了贵中堂不好交差，这不就想打把老马子抽风。”福康安似笑非笑地注视着和珅。哈哈，和珅，是不是把银子花到花柳巷里去了？我看你口齿伶俐，办事干练，长久在军机处当下差也不是个办法呀。那儿虽好啊，可究竟是个虚的，难成正果呀。你就没想想要谋个别的差事？和珅急忙躬身说：“哎呦，瞧三爷说的，我哪敢把银子使到那种地方啊。爷既这么抬举我，瞧着有出息的地方，帮奴才说句话，这辈子那就交了好运了。”说话间，花厅正中已经安好了席面，八仙桌正中放着一个硕大无比的火锅，里面的水翻滚着直冒白气儿，周围放着各种海鲜、时鲜蔬菜和调料。余增水便请福康安和众人入席。谁知道众人刚刚按照座次坐好，余登水的家人便快步走进来了，悄悄在他耳旁嘀咕了几句什么。余登水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内廷王公公和延清宫的公子刘墉一道来了，要见三爷呢。”哦，福康安急忙放下筷子迎出去了，众人也都跟着起身相迎。就听门帘一响，一个矮胖太监笑吟吟的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一位官员，也是敦敦实实的个子，身穿8蟒5爪的袍子，白鹤补服，黑红的脸膛上一双三角眼，瞳仁是又黑又亮，走起路来微微罗圈的腿沉稳有力。这正是前不久在南京指挥黄天霸一帮人破获白莲教巨案，声名显赫的刘墉刘公子。